他就是会看这个学生来的相应的这个他们是什么鸡，他讲不同的，所以他可以长讲可以短讲、哦、像有些如果说你说他们这种时间很少的，然后他像现在这种在台湾是大家都是就是说我们是华语嘛，那有些你说在那种哦东南亚或者是在美国他们那一种，你说有一些他都已经是在那边生长的，他对于念看这个我们汉字看不来啊，可是他听还可以，因为在家里面还有训练哦。所以这样的时候你如果说我们这样子去讲哦，可能大家都坐的那个脚痛腰酸啊、哦哦、就是就不能这样子去那个，你就是要看他的诶，看他需要什么，可是你要讲到这个好的老师，他就是他能够讲到重点、哦、他至少、哦、他虽然没有像我们这样念书、哦、可是他一定把这个课文的重点，就是我们这一门这个要教的东西的重点一定都跟他讲清楚。所以这边就是讲说你不管怎么样讲要能够不疲厌、哦、每一场场场都精彩，没有看到他有一点点的不耐烦，或者说啊这个我这个都讲过了、哦、那跳过，不会这样子、哦、或者一看说诶来的人大部分都是哦，好像三分之二都上过课，那我换个主题、哦、不会这样子，还是讲、哦、因为其实我们自己扪心自问也是嘛、哦、回去有几个人会复习啊，哎，不是不愿意复习，真的是太忙，没有时间，哦、实在没有时间。而且佛法这么浩瀚，我可能还要学禅修啊、哦，我可能还要这个念佛啊，哦、还有我的早晚课、哦，所以这个时候要复习的时间很短，所以我们没关系，再讲。哦、可是这个老师他就是，哎，他不管是怎么方式说，他都能够这个不耐烦，哦、所以我们现在这样子看啊，都会觉得说，哦，这个好像觉得很过瘾，以后我们要这样子做。可是真的做起来的话，可能不是这么容易哈，所以这个，因为以后我们迟早有一天也要做人家的善知识嘛，因为大家迟早都要成佛，所以这条路都是要走过的哈，所以现在还是要熏习，先了解一下哈。那我们看最后一行，波多瓦云：三学即通达实性，并悲悯心，五是主要。我阿舍离想尊滚，既无多闻，复不耐劳，虽酬谢语，亦不善说。具前五德故，谁居其前心能获益。宁敦全无善说，虽说思怨，唯作是念，经此大众皆未解此，余无所知。然有前五，故谁尽能益。哦，这边就在讲说，我们刚才讲说，因为现在就是说我们这个善知识哈，就是说不是这么容易能够寻得哈，但是它里面有几个是最重要的这个条件哈。那这个波多瓦说，在善知识所具备的十种德相当中呢，一戒、定、慧三学哈，还有通达实性跟悲悯心这五个为最重要。为什么这个？因为我们刚才讲说，这个戒定慧就是他个人修正的一个标准哈，这是基本的条件。那通达实性呢，就是说，因为我们讲说，如果说他这个实证功夫已经到了，已经明心见性的话，那其实呢，他就是他对于没有看过的经论啊，这些他都能够哈，就是说也都能够听了就能够了达他其中的这个经义，他的义理。所以实证为什么比多闻更重要的原因是在这里哈，就是我们开悟之后，就是没有看过的这个经论呢，也都可以看得懂哈，因为这时候我们已经见到这个自见到空性啊，我们已经这个见到我们的这个自性，所以我们能够跟这个佛心呢哈，就是能够相应。好，那这个悲悯心呢，就是说因为他要有这个慈悲众生的这个心啊，你常常亲近他呢，他的这个磁场就会摄受我们。好，那后面有在讲，好，他说这个我的上师想尊滚，既不多闻，也不耐宣说的劳苦，就是连这个应酬话也不会说，但是因为他具有这五种德相，所以只要在上师面前受教的弟子都能够真正的获益。宁敦上师说法并不善巧，就是解说布施、回向、发愿等内容呢，大众也都无法了解，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然而也是因为他具有这五种德相，因此谁要是亲近他，谁就能够获益。我这边就是讲说，这两位这个上师呢，他可能就是他有一些他 他虽然不耐喧说的劳苦，也不会讲这个应酬话，也不是说哎，很多他这个口才不是说在这上面呢这么的这个灵巧，可是因为他具有这五种条件，我们说这个有正量的人，他所散发出来他的这种无形的摄受力也可以影响我们，就是让我们帮助我们断恶修善转变身心。因为 这种有成就的这个上善知识，你亲近他的时候，即使我们都因为这善知识他不会通常都是很激进，不会多话，那我们如果说我们亲近他，在一直在他身边，其实我们常常会发现说，哎，当我们离开这位老师的时候啊，身心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这种安定感，就是他的这种磁场会摄受我们，因为他的这种修正力，他的慈悲心啊，他的这种悲心，他会摄受，会帮，就我们说这个他的那个细胞重组的意思，好像是整个人像碎鬼啊那样，觉得那种很安定其实这种来讲，我们说所谓的磁场怎么来看呢就是说我们就是简单的来看，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今天上班有一个这个同事他一进门这个脸很臭，那我们是不是第一个念头就是说，除非跟他很好了就会想说，小心一点，闪他远一点，对不对？就是我们会，因为他是身上带着那种一进来的那个磁场，我们可能就会感应到说，怕怕啊，如果说他平常脾气也蛮大的所以我们常常说察言观色，察言观色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会看到这个对方他的脸色，然后我们赶快溜就是因为他这个人他现在可能不是这么那个，就我们这就是他的磁场啊。他的磁场，有些人脾气比较大的人，比较不敢亲近他。那有些人平常脾气就是很温和的跟他在一起，你会不会觉得有些人跟他在一起很舒服？那当然是我们过去生的因缘。那在这边来讲说善知，是因为他已经，他这边有这个五种条件，就是他前面界定慧，他已经自己已经成就，也调伏了自己的烦恼，然后又能够有这个实证的功夫跟这悲悯心，所以他这种摄受众生的这个力道非常的强。你接近他，你都会觉得说，我们也看很多故事，就是他这接近这个老师傅啊，或这个善知识，他不用多说话，我们回去，这个有一些那个我们说这个。不听话的小孩回去就乖很多，或者自己就愿意改。那我们自己也有一些经验，就会觉得说，真的也这么奇怪了。每次来看这位师父，都会觉得有那一种很安定的感觉，然后心理上面会觉得很宁静。那就是因为他这种磁场的摄受，即使他不用多说话，可是他的那一种，他那种摄受力会让我们愿意向善，所以他一样可以对我们有很大的一种帮助。所以这就是说这个善知识他至少要有这五种条件，他可能不多话，可是他一语中的，可能他有时候在一两句话他就转变了我们的，打开我们心里的这个心结，转变我们内心的烦恼都有可能。所以这是这个里面他讲这个五种这个基本的一个条件。好，那我们先到这边，那我们这个白板的这个部分，因为上次就是也有这个我们同学有在提，就是这个结的这个问题嘛，那这个其实我们有讲过，然后我想说一样啊，我们就是多闻熏习嘛，这个上次有写过，那我们就是因为一些基本概念我们常常听，可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不知道它到底它的这个内涵是什么，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补充一些这些佛学的这些名相。那我们常常讲说这个情气世间呐，我们讲情气世间其实就是有情世间跟气世间。那所谓有情世间，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我们有情众生，就是所谓这个有情世间是指我们这个有情众生正报。比如说我这现在这个肉体就是我的正报，那相对于我这个外在环境，我们说气世间就是属于依报的部分，依止于正报的叫依报，正报为主，依报为副，这依报是我们的这个有情众生他的福德力所感召的，所以我们如果福德大的时候， 哦，我们就是感召的这个外在的这个医报的这个环境就是非常的好。如果我们的福德力没有这么大的时候，我们外在的环境就不是这么的这个，不是这么的理想啊、哦。那我们常常讲说生老病死啊、哦，就是我们有情世间呢又分它的身心世界啊、哦。那我们有情世间的生命呢，它生老病死。那他的心念呢是生住意灭哦。那我这中间的这括号就是，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生死或者是生灭，其实就是简略了中间的这个部分哦。他就是直接谈说，我们这个众生的生死啊，或者是说我们这个心念的生灭啊，其实他就是有这个中间的这个过程，就是把它省略，其实就是生住意灭的意思哦。那这个气世间呢，它就是成住坏空。那这个成住坏空，它各占一个终结。我们说我们这个世界，世界这个一个从它没有形成，从没有然后开始形成，然后到这个破坏，整个有一个成住坏空的它的一个过程是一大劫。那一大劫里面有四个终结，那我们就看这个劫的部分。那劫的部分我们有写过，那现在就是又我想说再复习一下。其实所谓的劫、哦、我们在这个印度这个梵语，它其实叫劫波，它的音是劫波，那我们简略称为劫，它其实就是一个时间单位，就好像我们现在讲的年月日时的意思是一样的，那它是算这个时间的单位。那它这个劫呢，就是我们从这个小劫来看、哦、小劫就是说，因为人寿最初的时候是非常长寿，人寿从这个平均84000岁哦，然后每100年平均寿命会减1岁，一直减到人寿10岁的时候，好、哦，这时候呢，为什么会减？就是我们人心越来越恶，好、哦，所以这时候叫做减劫，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上下84000岁到这个10岁往下，好、哦，每100年平均寿命减一岁。哦，到10岁，这时候人心越来越恶。可是到了这个10岁，人寿10岁的时候，这时候已经到了谷底了，所以人心呢又开始向上。哦，然后每100年增1岁，哦，一直增到84000岁，这个时候叫做增劫。那这样一减一增，一下，哦，一下一上，这样子，哦，算是一减一增为一小劫。哦，那一个终结就是20个小节、哦、那我们说一大节就是4个终结，也就是气世间的成住坏空、哦、各占一个终结。所以我们这个一个大节就是有这个80个小节嘛、哦、所以这节它的单位是这样子在看的、哦、那、哦、我们说不管说是什么诶、哎劫数难逃，是不是哈？上次老师说劫数难逃，还是在劫难逃？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这里面的劫是指这个灾劫，哈，这是一个恶业的意思，并不是说所有的劫都是那个意思。一般我们讲的这个劫是，它只是一个中性的一个词，它是一个时间单位。好，那今天的那个内容，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一起讨论。这是就是我们出家人他有分，就是说以前在佛陀时代哈，就是他就出家人他穿的就只有袈裟，我们说称为这个法衣是袈裟，好，袈裟就是我们的衣。然后那个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平常就是没有在讲法，平常穿的这件灰色的是这个佛教传到这个中国之后，哦，他就是这个汉地他的一个僧服。跟佛陀时代不一样，所以佛陀时代他并没有这一件，所以我们现在看台湾的出家人跟这个西藏的出家人跟日本的出家人跟韩国的出家人，其实他们的衣服有一些不一样，可是不变的是袈裟的这个部分。那袈裟的部分就是说在家众他如果有受过戒的话，他是没有这个5条、7条、9条。其实袈裟就我们说叫做福田衣，啊，那它这个福田衣，它像那个所谓福田，它就是像稻田一样，是一格一格的。那它5条就是它 整个展开的时候有五条，长条有五条，对对对，
箭牌就五条，
对对对，
七条就是七，
对对对对，
九也是九条，
对对，然后有的时候九条我们称为叫做大意，那因为现在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看到红色的或者是黄色的，它也是来到中国之后的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变通啦。就是说五一七一跟九一它是在不同的时间有它不同的作用，像那个七一九一我们说是大一，它也有十一条十三条最多二十五条，因为各位并没有出家，我们就简单讲就好了。就是说像大一它就是在最正式的场合，比如他升大座的时候，很重要的那种场合，他要穿搭这个大衣。我们一般的他的说啊，上殿啊，吼、哦，就是，哎，就是穿就是搭七衣，对。然后如果说是那种吃饭用餐、平常生活或者是坐物的话，他就是五衣，哦，一般是这样子，他就有分啦、啊。五衣就是一长一短啦、啊，然后七衣是两长一短，然后九衣就是三长一短。那这个三长两短，这个就不用记，这个你会太复杂啊、哦。这个是出家人他的衣服，他有在不同的时间，比如我现在吃饭，就是我平常的时间的坐物，我就是搭五衣就好了啊、哦。比如说上殿啊、早晚课这些，我就是搭七衣。我今天要升大座，我搭这个九衣。那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至于颜色的部分，就是说，其实出家人他颜色也是有分，他就五个正色不能穿。在佛陀时代制定是这样，其实佛陀时代他的衣服都是要叫做出家人的衣服要染坏色，就是他不能染坏色，就是那种那我们讲说染的那种比较脏的，其实也不是脏啊，就是说因为我们说这个五个正色就是像那青大黄色大红色啊这一种，可是问题是齁、哦、来到这个中土之后，为什么我们现在会看到大黄色跟大红色的，就是它这种的都是一般都是九一，因为它为什么会变成黄色跟红色，因为我们中国人就是以黄色跟红色为尊嘛，你看以前皇帝啊，只有皇帝可以穿黄色，那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那个皇帝他信仰佛法，所以就是出家人我们中国人的那个这个观念上对这个黄色跟红色会比较尊重。那我们刚才讲了九一它就是要开大座升法座的时候，讲经说法是那种对大众讲，就是很正式的说法的时候他穿的，他为了要区别他跟其他人不一样，然后尊重这个法的原因，所以到了中土之后他就变成有搭这个黄色跟红色的这个部分。那一般我们这个色就算是如法的色了，你只要不要那种很鲜艳的都是属于出家人的那个。所以现在也同时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也会有问，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这边有人问到，就是说那个我们的长衫我们的这个衣服是不是有规定的颜色，那有的时候会看到这个颜色，有时候还会看到好像咖啡色，还有一些好像比较明黄色，这是同样的道理，就是说你只要不是在那个五大正色上面，都是属于比较灰暗的这种颜色，在佛所这个开许的范围是可以穿的。对，所以我们不会看到花花绿绿的，那基本上它都是那几个颜色这样子。对，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因为佛陀他就是当时候就是讲说那个出家人他的衣服要与俗服有异，也就是跟在家人的衣服要有不一样，所以我们一直维持其实这一件叫古装，就是以前的这个古时候的这个衣服，我们不这样穿起来一看就是不一样，因为现在戒律恢复的蛮多，所以很多我们三衣都是同样的颜色，里面就一样啊，就是海青啊。有些道场你去看他可能没有搭海青，没有穿海青，是因为现在就是说大家看法不一样，因为我们最重视的还是袈裟，就是我们的衣，所以有一些地方他会就是说像我们看以前那个灿空老师傅啊，上灿下云老和尚，他们也都是没有，他有时候像我们参加那个佛七或者是那个八关斋，因为他也就是他们可能就没有穿那个海青，但是因为他重视的是我有搭这个衣， 应该都是一样，如果你有看到不一样的话，可能是他们有的是有在南传的地方有受过戒，所以南传他的这个衣服，他的那个袈裟跟我们汉传的，我们是有维持这个格式，就是五条、七条、九条，可是我们现在就是说搭我们的衣还是有改过的，对，他们就是没有这些环扣，这些它其实整个就是一块布，然后你看那个南传的法师的那个就是最原始的样子了，不过他有他的穿搭搭衣的方法，不是我们看的这么简单，他还有下裙什么的，他们没有裤子，他们是裙子。那我们今天的进度的部分有没有问题？哎，你说信戒就是杀到淫妄根本戒，就是那个非信戒，就我们说信戒跟遮戒，就遮住的遮，它就是遮止我们，可能就是有两种可能啊，其实就是大略来讲有两种可能，遮止我们犯信戒，就是根本戒，然后另外一个是遮止那个大众社会大众的积嫌的这个部分。对，比如说我们讲五戒来讲就好了，杀盗淫妄，他自信就是说他这件事情他本来就是属于这个犯，就是一个罪行，一种恶业，所以这个信戒他就是跟国家法律，他都会国家法律一定也有治这个，因为他这个行为本来就是恶的。那为什么这个九戒他就是遮戒，那他这个遮戒就是说我们刚才讲说，第一个他可能如果我们说酒醉之后，他有可能他前面四条都有可能犯，因为我们也知道说在那个典故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他平常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五戒的这个持五戒的居士，可是他哪一天不小心喝了这个酒了之后，就酒后乱性，前面四个戒全破了，所以他这个遮戒他是防护他不犯信戒。然后还有一个状况就是说，他今天如果喝了酒之后，他不见得会破前面的四个戒，可是他酒后的那个醉态会让人家生起讥嫌的心，哦，所以他遮戒他遮止这两个状况。因为其实我们这些小小，我们说齁，这个出家还有一些所谓的小小戒，就是他都不算是，就是他可能不见得是信戒，可是他就是这个防微杜渐，就是在小地方，就是让你就是说不会，就越好像我们那个气球啊，它破一点点孔，虽然只是一点点，可是它就是到最后整个气都会没有。所以在那个涅槃经里面，他有讲到说，一个持戒清净清严的人哦，他这个持戒的态度就如这个带持那个浮囊渡海，浮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救生圈的意思哦，就是虽然呢，你跟他怎么样打商量说，哎，我就给你破一个洞，一个小的洞，即使像这个毛孔一样这么的，他都不愿意，因为他知道说，他只要这个洞一破了之后，他这个浮囊就没有办法带持他渡过这个生死的大海。所以他在这边，他指就是说，我们看的一些遮戒，有一些看起来是在家戒比较少，可是出家戒很多，看起来很维系，可是他就是遮止我们这个越犯越大。对啊，就是从小地方到大地，就是我们只要犯了之后，如果我们没有受戒，就没有这个受戒的这个报嘛，对不对？可是只要我们受一条戒哦，就是看你那个经典都会讲说，像那个他会讲说，你犯这个戒要堕地狱多久哦？他不管你是信戒还是遮戒，就是他像我们就是会有我们这个出家戒，他会有分这个，他有这个不同的。这一部分的戒就是一样，你只要犯了这一部分的戒，它就是堕地狱多少年。那这里面可能有信戒有遮戒都有的，那你只要犯了，这里都是你只要受过戒，你就是要堕。可是不要因为这样就不要受戒、哦、这个后面会讲、哦、因为菩提涅槃戒为基嘛，还是要受戒、哦、但是还是会受报。还有最主要还是我们这个还是要看我们做每一件事情，不管是善恶或者是说破戒的事情，就是那时候的那个发心很重要，还有我们自己本身的程度啊。如果说他今天是一个这个已经见性的登地的这个菩萨的话，他其实在菩萨戒里面也有讲说，他甚至就是在做那个杀盗淫妄，其实他是为了利益众生的话，他可能他 他只是一个视线的时候，还有一个度众生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他是没有破戒的，他反而还有功德，所以还要依照程度。但是我们凡夫来讲的话，如果我们自己不是说已经成就的人的话，这个每一条戒它有相对应的这个，就是它可能会堕落的这个苦。因为一样嘛，我们受了这个戒，我们持一条戒就有一条戒的解脱啊。好，那如果你今天犯了一条戒的话，那它就是一样相对的，你的标准会比较高一点。可是为什么要受戒呢？因为我们受戒之后就会知道说，诶，这个我如果犯了这个戒之后，我可能要堕地狱多久，还是不要做好了，不要那个这个这样子不值得。对啊，如果我们连受戒都没有受的话，我们可能就是会连什么能做怎么不能做都会不知道啊。我们一开始有讲说，因为我们常常听到哈，就是说我们要引人家来那个学佛，都是赶快先带他到庙里面去皈依。可是在这边为什么没有讲，会到下四道才讲到三皈依？就是说你有的时候这种结缘的皈依是 OK 的啊，有一些就是说给他种一个种子啊，结个缘是好的。可是如果说就这个学佛来讲的话，他要有次第的。所以我们讲说菩提道次第广论，它就是一个凡夫从初发心学佛到成佛它整个的一个次第。所以你到现在，我们现在上了很久，这整本都还没有看到受戒的内容，就是因为它还没有到那个进度。对，所以我们不是说急着赶快去做，最重要的是说，有些人他可能在受戒也没有那个时间去了解，可是他至少我们介绍他来的人，他之后要想办法让他了解我受戒的这个内容，我要怎么来持守。不管之前之后，最好是之前知道，因为你之前知道，然后认知到，然后心里发心要去受这个戒，那个力量就不一样，跟你的发心影响的戒体的坚固跟清净，还有我们讲的说这个戒体有上品、中品、下品，你得到是什么样的戒？如果你是都完全认识，而且非常坚决清净好药的心来受这个戒，你的戒体是上品的，你就能够保任你后面持戒也能够比较清净，因为那个戒体会保护你。那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这个戒体可能会比较羸弱，那往后要持戒清净也不是这么容易。所以重点是说这个善根的种子，其实我们能够先认识到，然后下了这发这个清净心，这个坚决的心，就真的我愿意来受持这个戒的时候，那个力量是不一样。我们不要讲的好像让大家觉得很头晕这样，就是说我们讲说那个天台有这个上通别圆嘛，哈，那我们讲说我们平常话来讲，就是说我们有的根性很利，有没有？有些根性比较钝。那根性力的人要精进力高的话，他可以就是说他领悟跟成就的时间是真的可以缩短的，就是别人要一步一步的走，可是他可以一步登天。但是这个也是要宿世的，这个宿世他的栽培啊。但是最后成就的时候每个人呈现不一样，有的人是他边修边悟边修啊，有的是他一下就是哦，对对对，但是他过去式的栽培不一样，可是一定要有过去式的栽培。对啊，对，所以为什么说大乘菩萨唯一善根是精进？因为释迦佛他就是他的特色，他能够苦行精进，所以他作为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教主是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大部分如果跟着释迦佛的话，就是说就是学习他这个部分，才会出苦有望，不然日子还蛮难过的。好，那我们一起回向。